还记得我那儿子，因为在这个西方世界长大的，所以他很多的中文呢都是这个从有很多的中文都从英文直接翻译过来。那么有一天他跟我们讲，他说啊，我的老爷是他的祖父，他说我老爷已经好旧了。那他为什么好说好旧呢？其实他好老了，因为他直接就把英文根本是很老嘛，所以他就直接就把它翻出来。那弟子呢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旧人，都不是新人。因为你知道说我们所得出的生命那是亚当的生命，很明显那个生命那是亚当的生命，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么因为你承受了亚当的生命，你当然所以弟子呢你看得很清楚，你既然承受了亚当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当然这个罪，我们就自然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摆脱这种情形呢？很清楚，所以你看就只有一个办法，既然我们是借着生我们承受了亚当的生命，你要接受它，你一定要经过死才可以。所以现在你才明白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救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今天在这里有一个救法，对于我们的罪来说，现在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我们知道怎样能够脱离罪。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救人必须死才可以，救人必须与基督一同死才可以。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没讲到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埋葬，也讲到与基督同复活。所以不要忘记，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么很明显的，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亚当，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也在他的权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人乃是救人。那么弟兄姊妹，既然我们承受在母腹里面生下来是承受了这个亚当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个罪人，那现在解决的办法是什么？解决的办法你看见说，今天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不光是替我们死，如果主耶稣替我们死是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站在罪人的地位上担当我们的罪，要解决我们的罪案，要让我们脱离罪的审判，感谢主，这是十字架的救赎。但不止如此，十字架还有一面，那一面是什么？那一面要接受我们在旧造里面的生命。所以如果你要让旧造的生命完全了结的话，在什么地方了结的？在十字架上了结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了解。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光不光说主耶稣替我死，这是福音，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这也是福音。所以就在那六个钟头，前面六个钟头，你看主耶稣单独的为我们完成赎罪的功夫，为我们完成救恩，那没有一个人能和他同起，因为他是救主，只有他是救主，那个工作他单独做的。但是不要忘记，在他断气那一刹那，他说我成了，那表示他已经完成他救赎的工作了。那就在他断气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我们主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把我们这个救人也和他同定十字架，明白吗？就因着这个缘故，就在这个十字架，就在十字架上，他死的时候，我们也和他一同死。实在说来呀，这个救人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肉体。我讲救人跟肉体有一点不同，救人是指着他生命，指着从亚当来的生命，没有人看得见。那么什么时候你发脾气了，什么时候你动怒了，我们说这个人发肉体了。所以发肉体啊，跟心脏病发作差不多一样的。你在一个人有心脏病的人，他如果不发作跟普通好人是一样的。你看一个人呢，如果他不动肉体，他不发肉体的话，他跟天使差不多的。你看他的脸就像天使的脸一样，但是很稀奇，他一发作了以后，你说糟糕，他什么事发，他到底怎么回事呢？不要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心脏病的， 不过这是属灵的心脏病，我们的心脏病就是跟这个心脏病，我们的心脏病因为我们一生下来先天我们就已经有了这个病。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心脏，有心脏病人和没有心脏病人不同在哪里，就是他发作还是不发作，就是他不发作就是好人，他发不发，但是不发作他是隐藏起来，他是包装起来的，明白吗？他还是个罪人，不过现在是文明的罪人，但什么时候他一失态那就是野蛮的罪人。所以文明的罪人跟野蛮的罪人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所得的生命就是亚当的生命。那现代人因为受了高等的教育，用教育来包装他，用道德来包装，用各种方法来包装他，但他有底线，你知道，到了一个底线他非爆发不可。那那个时候他一发作，现在你说我不光在亚当里，我也在哪，也在肉体里。所以你讲的肉体是指做实验的部分，经历的部分。那么就做这个生，就是救人来讲是指的地位，因为你一生下来就得到这个地位，那个地位是根据你的生命，所以这是救人。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我们的肉体也好，无论是我们的救人也好，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嘛。那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到今天你知道吗？难在哪里呢？难在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啊还想做好，我们肉体还是不大服气，我们肉体还是讲上一次我失败了，因为我记性不好，所以我这次多记几下，那么也许就好了。但你一直提醒自己，一直提醒自己，结果你忍了一天还可以忍，两天第三天非爆发不可。所以这些事情你看见了，原因就是我们的肉体总是觉得天然，因此你这个宗教观念里面呢，犹太人是要守律法，那中国人的观念里面是总是要修桥补路，你总要做几件好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肉体总是觉得我现在这个肉体不大好看，让我包装一下，让我给他教育，让我帮他改良一下。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肉体，不认识我们的肉体，所以你怎么办？你总觉得你要做一点什么你才能成圣。所以所有的圣洁都是修行修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讲不讲修行？基督徒不讲修行。如果今天基督徒也想修行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就不叫一信成圣了。今天一信成圣就是要告诉所有的宗教徒，所有相信宗教的人，你看见不要不光说你没有得救以前，今天形象不能救你。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这些得救蒙恩的人，我们如果能圣洁，不是你修行修出来的，不是你用你的行为行出来的。所以圣经里面只要讲律法，就是跟我们行为发生关系。你总是要做一点什么事，但是给我们看你怎么做，你救不救不了你自己，根本救不了你自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一个实验，你很容易把一个小宝宝抱起来，对不对？这个可以，没有一个人把自己抱起来过，你试试看，你怎么抱自己就抱不起来。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有的事你能，有的事你根本就不能。所以保罗在这一段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救恩最后要把我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啊，我们对肉体的看法就觉得好像袜子破掉一样，如果袜子破了一个洞的话，你一定会去缝它，对不对？但如果这个袜子已经是空前绝后了，你就丢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舍不得丢掉，我们总是要缝它，总是要修它。那么在神的断案里面，我们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其实神老早对我们肉体的评价，在他的眼里面，那个袜子已经是千疮百孔，完全是空前绝后的。所以神说让我把它丢在垃圾桶。那么神什么时候把我们丢在垃圾桶的？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才可以，这一点你要相信才可以。所以你看这个第六节，因为知道，这个知道是很重要，这个知道呢是启示，这个知道是什么人让你知道？神的话让你知道。现在你读罗马书，现在你知道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病是不假，所以弟兄姊妹，在原文那个同病是已经和他同病是假，是过去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主断气的时候，那么根据保罗这里的记载告诉我们，神已经让我们，已经把我们和主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与他同钉十字架。 换一句话说，不光我们的主死了，我们也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只死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死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死是怎么死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这个乃是十字架上主已经为我们所做的。那么好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已经同定十字架，就是当我们的主定十字架断气的那天呢，我一直要说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弄错。今天很多人把这段圣经很常读错了，好像我们主为我们定十字架那六个钟头，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一段和我们没有关系，那一段是主单独的做的，因为只有主能完成救赎的工作，你千万不要把圣经读错了。但是感谢主，如果我们与主同定十字架，什么时候呢？是他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光我们主死了，我们也死了，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得到释放，我们就完全。所以现你是怎么死，你就是当初我们怎么是个罪人，因为我们承受了亚当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需要接受的。那这个生命的接受是在哪里接受的？是在十字架上接受的。那不要忘记，主耶稣替我们死是事实，你相不相信？你相信你就得救了，是不是？你等你怎么得救？你告诉我你怎么得救啊？你说因为主耶稣为我在死，因为他替我死。你怎么知道他替你死？因为圣经这么说的，神的话是这么说的，他担当你的罪，他站在你罪人的地位上，结果你因为主的话这么说，结果你相信了。弟兄姊妹，你得救了，是不是？你为什么蒙恩得救？为什么你可以得赦免？为什么你不下地可以上天堂？原因就是因为你相信十字架的救赎，这叫你相信，你就得救了，是不是？所以你就成圣称义了，对不对？这叫做因信称义。但是不止如此，不光主替我们死，现在我们可以一称义了。因着主耶稣死的时候，神也把我们放在那里，也在十字架上接受了亚当我们的生命。那弟兄姊妹，你相不相信？你相不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他写在圣经里面，说什么时候你相信了，你就成圣了。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已经死了，明白吗？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怎么样呢？下面说使罪身灭绝。这个灭绝这个字翻的不准确，这个灭绝这个字应该要翻作失业。这个失业很有意思，你知道这个罪身呢，指着我们罪的身体，我们罪的身体有一行，比他干一行的职业，这个职业做什么呢？这个职业就是专门犯罪的，专门犯罪。但是问题在这里，他犯罪罪身呢，不过是我们这个人的奴仆，我们给他的命令他就犯罪去。我们换句话，罪身是我们犯罪的工具。但是问题在这里，今天你如果犯罪的话，你首先一定是受罪的感动下来，所以罪还在我们身体里面，对不对？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罪先感动你。所以每一次人要犯罪的时候，就是因为罪，这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然后就结成死亡的果子。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怎么犯罪？我们犯罪就是因为罪在住在我们里面，然后呢，他要引诱我们，他要感动我们，所以他用各种方法来感动我们，他用各种各样的这个念头来感动我们。那么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我这个人是活的，他就容易感动我们，他只要感动我们，我们一受感动，那弟兄姊妹这就犯罪。所以我再说罪怎么产生的，那个谁说的很好，这个马丁路德说很好，他说啊，今天你没办法拦阻鸟不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可以让鸟不在你头上做窝，这个对的，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吗？鸟从头上飞过，就等于我们的罪给我们很多很多污秽的建议，但你不能再让他做窝，你不能点头的。什么时候你意志赞成，这就是罪。所以我们主说，凡看见妇女动了念头，动了污秽的念头的，那个看在原文是第二次的看，不是第一次的看。如果你第一次看，这个不是罪， 乃是等到你看了以后自己在你里面发动，然后呢叫你再回头去看，那这个就是罪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为什么一个罪能够产生呢？我们的整个的过程很清楚。第一，不要忘记我们到底主，我们还是我们自己的主人，主把这个主权交在我们的手里。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罪如果能感动我们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交给身体去犯罪了，明白吗？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好的福音，这里有一个不得了的福音，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人和他已经同定十字架，结果因着我们已经死了，因着我们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罪就不能感动一个死人，他可以感动个活人，他不能感动一个死人。所以下面你读下去，我们向着罪是已经死了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你怎么知道你这个已经死了？你要相信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光是替我们死，而且神也在那个地方接受了我们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所以我这个已经死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就要像十一节所说的，我们向罪应当看自己死。这个看在原文是算，这个算呢不是假定一些，这个算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个算，意思就是说这根本就是事实，这根本就是事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因信称义，你告诉我，因为你相信根据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知道说，在历史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感谢主，你因信称义了，你得救了。那现在你怎么因信称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因为圣经说我们救人和他同，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如果这是事实的话，弟兄姊妹，你应该谦，你应该高兴的不得了。原因的这个人已经死了，我这个人向着罪是死的，所以你看罪能不能感动你？罪不能感动你。那么如果罪身失落，结果是什么？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你就完完全全从罪的里面得到释放。所以下面说，因为已死的人，第七节就是那个解释，你看见了吗？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是已经死了。我们在什么时候死的？是在主耶稣定十字架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死了。如果你看见这一点的话，我们就脱离了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十字架不直接去对付这个罪，没有把罪根拔掉，没有，罪仍旧在我们在，仍旧同在，仍旧在这里。但是现在神所对付的是我们这个人。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这个电，我们在这个原子核里面呢，在原子里面的故事是什么？就是当中有一个原子核，然后外面有些电子，我们叫电子都是带负电，那么原子核里面带着正电。大家都知道阴电跟阳电是彼此相吸的，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电子，它只要带着负电，它只要在那个轨道上面，你看它就没有办法离开它，它永远是受它的辖制，永远在它的范围里面，你看见没有？所以现在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你怎么能够叫这个电子脱离这个原子核的它的能力，它的吸力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你把它拔根拔掉，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呢，你把它电荷把它取消掉，这个也可以。换句话说，你叫它死。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它仍旧带正电，它仍旧能够吸引你，但是现在怎么样？你把它的电荷把它去掉，变成中性的。那大家看，它如果不带正电，不带负电的话，你看见虽然它的力量很大，但是你看见它已经完全脱离它的权势。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是罪，这是我们的救人的话，你看这个罪一直要吸引我们，一直要诱惑我们，一直要我们犯罪。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许多人就受，许多人就身不由己，因为他就像王一样，他就像暴君一样，像尼禄一样，他也像主人一样。那弟兄姊妹，谁能够脱离罪的权势？保罗说我真是苦啊，一点都不错，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没有人能。但是感谢主，你看成圣的原则在哪里？成圣的原则现在你看见，不是叫罪死，罪没有死，罪一直活到有一天我们主回来，在我们身体得死为止。所以罪没有死，如果罪不死的话，我们非死不可，你看见没有？所以你看十字架上解决的是我们的救人，十字架上并没有把罪根把它拔掉的。 那这一点我们仔细读，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才可以。好了，你怎么知道我们，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是真的？感谢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受浸了，是不是？所以保罗就用我们受浸这件事来告诉我们这个成圣的原则。我们刚刚得救受浸的时候，我们只知道受浸乃是什么，我们那个时候所知道的就是受浸乃是得救，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那么起头我们就很纳闷了，我们到底怎么样得救呢？到底怎么得救呢？当然我们一相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已经得救了，没有问题。但是因为你没有告诉全世界的人，你可以秘密的相信，你仍旧得救，仍旧在神面前得救，但在这个世界上你还没有得救，在世人的眼光中你没有得救。所以为什么要受浸呢？受浸就是做一个宣告，就是说不光是你暗中的相信，你乃是告诉全世界说我已经相信了。所以以后呢，三缺一他再也不会找到你。那从前呢，他每次三缺一他一定找到你，因为你说你如果没有告诉他你信了耶稣，那弟兄姊妹，你在虽然你暗中信了主没有错，但是你根本没有人知道你的救嘛。所以我们找我们在人还没有得救以前，我们劝他们受浸，为什么？我们劝他们的受浸就是告诉他们说，你这样做基督才做得好啊，因为这样你看见说这个世界才不会把你牢笼住啊，因为你已经蒙了得救了嘛，所以这样你才能够走健步如飞啊。所以相信是迈左脚，受浸是迈右脚，你就开步走，这就是基督徒就从此以后就开始长进，就开始走路了。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劝别人受浸。但是不要忘记，受浸到底什么意思呢？等到保罗回过头来，对于罗马的人，他们个个都受了浸，回过头来的时候，然后保罗就告诉他们说，那你们不是受浸了吗？受浸什么意思？受浸乃是与主一同埋葬。如果受浸是，如果今天有人被人拖去埋葬，为什么拖去埋葬？因为他已经死了。所以如果埋葬是真的，就证明什么？他死是真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原来这个受浸的水乃是像坟墓一样，所以现在我们进到坟墓里面，我们就与主一同埋葬，然后从坟墓里面出来是什么？与主一同复活，是不是很清楚的？那现在不要忘记。所以很明显，我们懂得受浸原来呢是与主一同埋葬，所以那个水就代表坟墓一样，就好像当初的，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就好像当初那个红海一样，那代表那个坟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就表示说从此以后我们就埋在水里面，就好像那些以色列人过红海一样。然后呢，什么意思？就是世界红海永远不是，埃及永远就在后面。虽然后来他们还想黄瓜韭菜，他们回不去了，他们想到从前肉锅旁边吃肉，他们回不去了，我们这些人都回不去，因为当中隔了一条水，是不是？所以这样我们很自然的就从世界里面拯救了。现在就是世界来说我们这个人完了，就我们来说这个世界也完了。你怎么知道的？因为受浸就是要表明这个。所以我们劝别人呢，你受浸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很多的朋友找来啊，你要和他们说再见呢、啊，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在犯罪的世界里面我们有份的，三缺一里面没有份，但是我们还是做朋友，我们巴不得里面信耶稣，这个是对的，但是那个犯罪的世界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很喜欢从前呢，有一本从前有人受浸的时候特别请别人来，然后在浸池的上面写四个字，与世长辞。那这个一浸到水里面就和这个世界永远分别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当然从世人来看这个都不大吉利的，是不是？怎么会讲这些事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受浸的意义，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保罗说是断我们若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哦，现在我们明白了。所以我们叫做浸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现在我们懂了啊、哦，原来我们进到水里面，那就是与主同埋葬。 那如果今天埋葬是真的，那么现在有人做见证，是不是？你们受浸的时候，你不光是拍了照，而且有人做见证。所以，如果有一天撒旦告诉你说你还没有死，你怎么可能死？那就不要忘记，你告诉他说：“我怎么知道我死了？因为我已经被埋葬。如果没有埋葬，他为什么把我？如果没有死，怎么把我拖去埋葬呢？”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在受浸以前希望和别人谈一谈呢？我们就是看他的有没有得救，得救了他就死了，你明白吗？他只要得救了，那么就很清楚，他如果没有得救，你就活埋他。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都不能随便活埋别人，因为他根本没有死嘛。所以有一件事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相信这个很重要，一信，你看见没有？所以信而受浸，你不能把受浸放在信的前面，信，为什么？信，那就是相信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一切，但是不要忘记，完成了一切不光他替我们死，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接受了我们在亚当里面的生命，所以旧人已经和他同定十字架。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因着我们的受浸埋葬是真的，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死也是真的。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一段圣经的意思，你再读下去就很清楚。然后从水里上来，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和主耶稣的形状，复活的形状连接，你看见吗？下面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所以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我们和他一同复活。那你下面怎么说？下面这个第四节说，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不要忘记，这个新生的样子在原文是生命的新样， the newness of life， 这个很特别，这个字啊，这个很难很难翻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等到你从水里上来，你有个样子的，那个样子叫什么？是 newness of life。 那么这个 life 乃是基督的生命，这就不是亚当的生命了。亚当的生命已经结束了，十字架已经结束了结了，所以在十字架上已经了了。那么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受浸从水里上来以后，信而受，这个都是一连串的。原来我们从水里一上来，不要忘记我们这个人就已经怎样，我们这个人就已经是从与基督一同复活。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样子，乃是生命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呢，那个可这个生命有一个样子，对不对？一个人呢，如果慢慢病了，病就表示这个死的样子慢慢就出来了，这是很难听的话，那一点都没说。有的时候啊，你看一个人病到一个地步，尤其病入膏肓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脸啊，这个颜色都不对了，都不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中医有的时候只要看看人的气色就知道这个人不健康。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就是这里有个样子，这个样子乃是生命的样子，充满了基督的生命。那我们从前说一个人如果满面红光，这个人很健康，那现在我们不敢讲这个话。从前满面红光是健康，现在不是，不一定。那这个意思就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基督的荣耀真的显在我们身上的话，那个情形就是圣洁。所以不要忘记在这里讲到有生命的样式。所以一面你看，我们既然脱离了罪，不再而且与基督一同复活，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一面脱离了罪，一面现在有那个复活生命的样子，那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做这个圣洁。所以圣洁简单的来说就是生命的新样， the newness of life。 但是不止如此，你如果仔细地读第七章的话，第七章第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律法上死了，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啊，在律法上，你们在律法上也是死了，这个很清楚的，不光对着罪来讲是死的，对着律法也是死的。那么现今就脱离了律法，你看见我们不光要脱离罪，而且要脱离律法。如果你光脱离罪你不脱离律法的话，你就只知道成圣，你不知道因信成圣。而所谓因信成圣，就是在经历里面的因信成圣。说这个信心有两面，一面是客观的一面，你相信神的话，相信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这是一面。但另外一面，弟兄姊妹，我们在主观上也要相信。那主观上是怎么相信的呢？那就是说，你不光是要脱离罪，而且你也要脱离律法。脱离律法就是你什么都不做，你如果不脱离律法你还试着要做，结果怎么样？叫我们脱离律法，叫我们服侍主，
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遗文原文是字句，我们知道在旧约这个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是字句。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新样叫什么 The newness of spirit， 那么这就是圣灵的新样。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什么叫做这个圣洁呢？圣洁简单的来说，一面是生命的新样，另外一方面是圣灵的新样，这点要清楚。这个生命的新样给我们看见那个光景，圣洁的光景。那么圣灵的新样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圣灵做的，不是我们做的，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我什么都没有做，这个表示因信称圣，对。如果我做了什么，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做了什么，这是我的成就，这就不叫那意思，就是说我成圣是我的收获。但是弟兄姊妹，成圣不是我们配得的，因信成圣就是指着那个圣灵的新样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一个是生命的新样，一个叫圣灵的新样。如果用我们懂得的话来说，这个就是属灵的健康。在我们的身体上，一个人如果没有病的话，我们说这个人很健康，他满面红光，那姑且我们认为满面红光是好的。那么如果他的的确确你看得出来这个人非常非常健康，他没有病，这个叫做健康。那么健康是用来形容我们的身体的。那么如果你用什么来形容我们属灵生命的光景呢？当然你不能用健康，因为健康是指的身体。那么我们不要忘记，如果圣经里面形容我们属灵的光景的时候，他用的字不是健康，他用的字就是圣洁。所以圣洁就相当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健康是不是表示健康表示没有病，但是并不表示你身上没有带细菌，你身上有细菌，你懂吧？比方说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嘴口腔里面有很多的细菌，所以呢什么时候你抵抗力强的时候它没有病，很多的细菌它可以没有病。同样的，小的时候我们水痘发过水痘以后，你知道有一个病菌进到我们的身体来，这个进到我们身体不错，这个病菌在哪里并不表示你一定要生病的，乃是等到有一天你抵抗力弱，你精疲力尽了，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它就发出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生病了，你看见吗？一个人生病的人他已经又回到罪的辖制底下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什么叫圣洁呢？圣洁非常的简单，圣洁就是属灵的健康。圣洁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没有病。什么意思呢？虽然我们的身上还有病菌，虽然我们罪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胜过这个罪，生命力旺盛到一个地步，那个病菌在我的口腔里面，但是我口腔没有病，我这个身体没有病，乃是等到什么时候我软弱，什么时候我精疲力尽，我不好好照顾它，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说这个病菌就胜过我了，然后有一些病就从身上发作了。所以弟兄姊妹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什么叫做圣洁？圣洁不是把罪根拔掉。什么叫做圣洁？圣洁不是把病菌拿掉。弟兄姊妹，你看见在身体上神允许病菌，那些菌仍旧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可以是个健康的人，问题是你的生命力旺盛不旺盛，明白吗？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吃，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疗养，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维他命，原因在这里。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维持那个样子，那个生命的新样，或者说圣灵的新样。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个叫做圣洁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会懂得圣洁的秘诀。